会后第一时间，这个借着这个情绪是吧？你有情绪吧？
有
情绪，好，那太好了。我们来好好聊一聊今天晚上发布的几个新产品，好吧？第一个新产品应该是 Vision Pro， 库克提到了 Vision Pro， 彭总，库克提到了 Vision Pro，
跟媒体差不多。
后面还有人带着在那办公呢，彭总，虽然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办公，或者说开不开机，反正
对，但我没明白他为什么对着一台对吧电脑啊，对着应该是一个新的 iMac，
不是有那个扩展屏吗？扩展屏，彭总，完了不说话。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 iPad Air， 好吧 ，iPad Air， 知道是 iPad Air， 说话呀？
加量不加价，就存储上加量不加价，虽然这根本就他妈不是一个优点，是吧？就是他早就该这样做了。
128G 这么重大的升级到你这儿就是一句加量不加价吗？
谢谢他，是吧？
128G 可能连系统都放不下了。
不可能 ，iPad OS 是一个精简的、高效的一个系统。
我的 iPad Mini 6买的是64G 的，然后现在就是我玩王者荣耀就不能玩原神，我玩原神就不能玩王者荣耀，我要干活就不能抱着你，我要抱着你就不能挣钱干活，是吧？是吧？他竟然还在出64G 这样的东西，受不了一点。
和绝大多数，和绝大多数 iPhone 的体验差不多。
他。基本上是升级 M2， 然后支持了这个各种配件，对吧？我看它两种笔都同时支持。
哦，可以，对对对，
对，然后上键盘，那它跟我现在用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你有八个扬声器啊？是吧？
四个
扬声器啊？
哦，对，它以前他妈的就是竟然就是它横着的时候不能立体声
啊！你还有更细的边框，彭总，你还有。彭总没有 mini LED， mini LED、
啊、不是他竖着的时候不能立体声，说错了。
对，他没有 mini LED 是吧，彭总？彭总那个是 LCD 的，
是吗？
是吧？彭总那不是 mini LED 的 iPad 的啊，他 LCD， 彭总他有很多缺点
啊。那
是边框指纹，他还不是 Face ID 啊。
但我觉得已经支撑了，就是他那个入门级的价位可以让更多的人从。MacBook 换成 iPad Pro， 我觉得这点作用还是挺大的。
为啥这样自己
推？
换成 iPad Air
啥也干不了啊！
哎呀，不是，我不停的在跟你们说，生产力对每个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就是
不一样。
但是他哪怕用 Air 的，用 Excel 他也做不好。
他让咱们做呀，
创业行业同样也需要啊，不是，创业行业也同样需要一些专业的东西。
他嘴里玩创业行业，可能就是拿着 iPad 写写画画，
不行，还是得做表挣钱多，是吧？快，我们再找点 Air 的优点或者缺点，我们聊一聊。这不是一个那么无聊的产品，对吧？
就是它最大优点，真的就是你4799的这一款是能买的，就是以前的4799的那一款是，
那个 iPhone Max 是吧？
不是，那就不是价格锚点吗？那64G 那玩意儿是有法用吗？是吧？
不是128卖4799，很过分哎。
就是如果说我可以考虑买这个东西，要不然以前我就不可能考虑一个起始价位的 iPad Air， 我会直接可能去到那个 iPad Pro，
我会买上一代 iPad Pro。行了，
彭
总，你关于
现在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现在关于那个彭总，你关于这个 iPad Air，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稍微有点不太理解的就是它一定要出一个13寸，因为据我了解，13寸的 iPad 其实卖的并不是很好，那它这次执着去出一个13寸的 Air， 那它是不是还是对吧？还是想抢这个真的是笔记本的用户，对吧？你的下一台电脑，何必是电脑，还继续在走这条路？
对，
就挺坚定的感觉。
对，但是他们今天的发布会用了 Mac 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
它只是屏幕不是太 Pro， 但其他地方的话，我觉得基本上
扬声器也很不 Pro， 处理器也不行，它 M 3吧？
啥？
处理器
？M 二
？M 二啊？哎呀，它就是
那
个性能锚点是吧？
它就挺蠢的了。
不是，你还想怎么样呢，森森老师？那都
卖6000块钱，他卖6000块钱，60赫兹，就傲慢呗。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
不太会画画，这位朋友说，13寸就是给画画的打个码用的啊？是吗？
这个屏幕用来画画的话，是不是有一点
就13寸
没有？ 拿它做第一选择，都是当备选，
就是、
就是当一个就是第二方案。
我认识的
画
画的还是以数据版为主。
你这六十帧，我觉得真的就有点非常的不跟手，只能说是在需要这种画画这种连续输入的情况下，六十帧的那个真的是非常不跟手，我只能说吧。延迟它天生就会比那个120帧。
还有 Pencil Pro 一定尽可能的改过了这个事儿。Pencil Pro
Pro 太贵了，就是你要不想
你
画的很舒服，那你就减钱吧。
画画
只能是这样。
画画的事儿吗？
就是赫兹那个画画的时候，那手感会极度不舒服。
就是、他最关键的几个点都没改。
嗯，
不是改内存了吗？这么挑剔呢？你们
不是我说笔最关键的几个东西他都没改。
等会儿一会儿说笔啊，一会儿说笔。来，那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大家都很期待的这个 iPad Pro 吧。
嗯
啊，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 iPad Pro 是两个尺寸都是双层 OLED 吗？
是，
都是双层 OLED 的、
嗯，
就是没有说一个 Mini LED， 一个。LCD 这种说法是吧？
没有
啊，那还行，这苹果也是长记
忆。是两个都叫做 Ultra 对吧？什么这个对吧？
嗯
，Retina HDR
行，可以。那森森老师，这个双层 OLED 是什么水平呢？
就预期里的水平吗？
华为第二是吧？
预测这不一样吗？
上一个双层 OLED 的设备是啥？是华为吧？
什么华为第二？
荣耀
就是。荣耀吧，啊，对，一样。
荣耀的手机，
可以。
荣耀对。
然后我看，啊，现在定了8999是吧？
嗯，
正常价吧，他之前不卖这价吗？贵了吗？我记得以前是7999起跳还是8999？
贵了，贵了，贵了，贵了。
啊，那就是7999起跳。
嗯，应该是贵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000块钱翻一倍内存，跟 Mac 一样，这一点上对标 Mac 了，对吧？嗯，虽然 Mac 是1500嘛。这个还是性能有一点损失，那个是吧？合理，合理，很合理的价格，好吧？你们弹幕不要要求太多啊，过分了，说一些让苹果难堪的话，真的是。彭总，你对这个你准备换吗？今天，因为你不是一直很期待 OLED 的 iPad 吗？
我现在已经对吧，已经是 Vision Pro 的用户了，对 iPad 已经是过去式了。
忍不住发脾气，就说这些，就说这些有的没的。
彭总，你非得等我们拍到你办公桌上的 Vision Pro 上的灰发条微博是吧？才
就这人都不在了，Vision Pro 还在办公桌呢。Vision Pro 比彭总还爱岗敬业，真的是非得说这些让彭总难堪的话，还在 Vision Pro。
对，首先，我觉得一个是 OLED， 刚才小蔡已经说了，然后一个是 M4 的话，具体怎么样可能还得实测，但是也是预料之中，就是起码在发布宣传当中得狂吹自己的这个 NPO 对吧，你看他说法不停在提，其实我们是行业内第一个有 NPO 的，其他人都慢慢的才跟上，我们现在已经是比第一代什么提升了60倍，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讲给华尔街人听的。那其实就关键是这个 iPad Pro 这个升级跟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的对吧，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往这种专业的视频流放去走了，包括几个软件配的对吧，我觉得它的目标人群已经非常画像非常清晰了，但有一点我是不太理解的，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自己做的很薄，就是他这次确实是这个薄厚程度的话确实挺大改进，我估计啊我没有拿到，但我估计我拿到手里面也会感觉到它这个非常的轻薄很爽，但是如果你要继续 Pro 下去的话，我觉得对吧，你未来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对吧，你将来啊，如果你需要一个非常强的性能，对吧？你未来可能这个 Pro 2026或者说是新一代东西的话，我特别担心它有一天又把这个尺寸又升回去，就是不一定说是非常极致的把 Pro 去做薄。如果你做薄这件事的话，难道不应该是 Air 去干的是什么？这个，我个人是不是特别理解
？Air 最开始也不薄啊，它只是叫 Air， 它又没说
的。最开始它很薄。6.1毫米，
很薄吗？我记得
6.1毫米，
它那个边框就我看不出它有轻薄的感觉。
最开始也是跟这一代的那个最开始的 iPad Air，就是2013年左右的那个 iPad Air，它是也是500来克，也是6.1毫米，很薄很轻。
薄可以节省小米汽车后排空间，好，怪不得一开始就出现了小米汽车是吧？还是有点用的，有点用的。森森老师你怎么看这 M4 啊？这么强劲的性能提升？
不是，你买最便宜的版本是阉割的。
是阉割的吗？知道是
看看没有想起
3+6
吗？
就
这都阉，
以前没有这个阉割，以前都是4+4，现在直接给你阉割成3+6了，少了个 去官网看啊，
哦，三个能效或六个和六个六个能效，牛的。
三加六，四加六，腌一个那个大盒是吧？是，
还行，至少 GPU 这回不腌了，全是十核。
八那 GPU 他好意思腌吗？都快打不过八战二了。
二五六五幺二的是八 G， 然后一 T 或两 T 的是十六 G 内存。啊，
哎呀，对，内存加量了，合理合理。啊，这个
一 T 的多少钱？我看看，
一 T 好像一万两千多。
一 T，
你别看，你看贵的，
1499，1409
好，14000多，好，
好家伙，
两 T 的呢？两 T 卖多少钱啊？哎，他们说那个好像说两 T
7499，
好像说只有一 T 起才能选那个抗反射涂层，
对
啊，是
啊，
嗯，
香港教育优惠只要7199港币起，
6000多块钱呗，国内应该也差不多，啊，这个怎么办呢？还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能吹对吧？我们再找一找。他
没事，六幺八就能吹
了。六幺八能吹吗？确定吗？
肯定便宜啊。
那 iPhone 十四 Pro Max 现在不是 iPhone 十四 Max 不现在还吹不了吗？
十四 Plus 吧。
啊，对 Plus 啊。
只要价格合适就能吹，它问题不是不合适吗？
那不还是吗？都出了一年了，不还吹不了？
没事，
这个，
没事，今年肯定还是六十赫兹。
哎呀，那个来，那个性能屏幕还有什么？还有软件，赵老师，你刚才说软件，
啊，
是吧？
新出这两个软件，
这个，Final Cut 2和 Logic 2，
没看到 Final Cut 2上有什么，就是说，至少从他的话语里面，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对整个流程的一个更新，就是说
多机位呀，
啊。那个东西在我只能说它，
我都能很难想象，就是。苹果的那个发布会应该是按帧剪的，他们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靠触摸来交互的一个产品要有多大的延迟
啊？不，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就靠拖时间轴吗？
不，它是那个多机位切换的时候是瞬间点选就可以切。
我脑子反应不过来啊，我脑子没有一帧的反应速度啊。
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反应过来啊，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导播都是现场实时切的，也都是
你导播跟视频不一样，导播现场直播。
专业的人这是没什么。然后，但是我看整个流程上没有说明确跟我说我们支持的什么电脑上才有的什么什么功能，然后全都带进来了什么，这次没明确说。当然我们要拿到这个软件
试试。Type-C 肯定可以，之前不就之前可以吗？
然后我比较关心的是那个 Logic， 包括应该是 Mac 上的 Logic， 这回也会更新很多那个 AI 生成音乐片段的一些功能。这个怎么说呢？对于真正会做音乐的人来说，大部分情况下是用不上的。用上它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懒得写那么一段了，我就给它咔生成一段上去。我知道它一定 OK 的情况下，我才会用。这更多的意义是给什么？给音乐创作的初学者来说非常好用一个功能。因为我曾经深度用过 Logic Pro， 还写过一两首那么样歌。然后它的那个 drummer 或者说就是自动生成的那鼓手伴奏，这回还有自动生成什么贝斯
吉他，
我看到吉他贝斯那些之类的。
石天，你不已经开始 AI 写歌了吗？
应该很不错，对，但是当然，啊，
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这个事儿，这个他来晚了，彭总，
是吧？就是这个和今天呢，我们试了一下最近刚发布那个 Suno AI， 就是进行音乐创作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
你看弹幕已经有人说了，交给 Suno AI，
啊，
对，我们已经交给 Suno AI 了。今天晚上的播客，如果大家明天听的话，应该就会听到新的片头曲和片尾曲
啊，是我们用 AI 做的，然后
那
玩意儿一个月60块钱，
那个，
能生成几百首，而且有一些那种很明显那种广告的背景音乐，我试了，生成了好几首都不错，甚至能拿到在那种
直接用
Invito 或者 Audio Jungle 上那些拿去卖钱的水平完全有。
那，嗯，
我怎么说呢 ？AI 放到这种创作类软件里面，其实我觉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它大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儿。
嗯，它使得大拉小 L 老师说，
嗯，
这是音乐分离非常好。
哦，那我不是，那另外一个
啊，
哦，音乐分离呢，
音乐分离
不
马里亚纳歪
就
能搞。
不，
对，我们听过马里亚纳歪的音乐分离，
不是，这是你说的硬件上面。当然，真正去搞音乐或者说编曲软件上，或者说一些音乐的后置软件上有这个功能，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就是2011，哎呦。更早了，6-7年前的事了。2017年 ，Isotope 的 RX7 上面就第一个搭载了这个音乐的 AI 分轨的一个功能。就在这之前，想去从那个音乐里面提取到纯净的伴奏，或者说提取到纯净的某一个声部，还是很困难的。 但在那之后用了 AI 以后、
嗯、我记得咱们有一次直播给大家展示那个、嗯、就是苹果的那个
Apple Music
的那个人声分离，
这不是什么，
这个更进一步了，就是把声部甚至都可以分开、嗯、
这个也是之前都做过，也是按那个打击乐钢琴和那个贝斯和人声全都能分得开，这不是什么很惊艳的事儿，我只能说吧，在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接着刚才的话来说，
这也不惊艳吗？快，
这些工具呢，很大的、很显著的降低了人们创作的门槛，但是呢 ，AI 生成内容这些东西呢，又极大提高了音乐或者说这些图片，就是商业化的门槛，就是你创作的门槛降低了，但你创作出来东西想拿去卖钱，那个门槛要求是要变高了，是大概这么一个事儿。对，就是这两个软件大概就是这样吧，我理解里面。哎，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其实那你这个意思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苹果这个 iPad Pro 越来越 Pro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跟这个流行的所谓的对吧完全的 AI 化这件事情好像是已经是两个方向了，大家走的路径有点不太一样了，是吧？
怎么说呢，就接着刚才来说吧，那个 Suno AI 那个东西我试了一下，它只能在小部分非常简单的场合下能够完全的使用，绝大部分情况下人还是要去作曲的，就是说只能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辅助、嗯、那这个时候Logic Pro 上面写个新功能可能对于初学音乐的初学者来说会比较好用，对老手来说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小场合会减轻一下工作的负担、
哦、我承认啊，现在肯定还要用 Final Cut 和 Logic， 但是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这种对吧分叉的这种感觉了，就是用户已经不太愿意自己在 Pro 下去了，对吧，用户希望AI 能够帮自己把这事搞定了，
对对，
是吗？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除非、哦、当然就是我
是从你的话里边听到这个意思，对吧？应该是
我明白彭总的意思，我跟彭总说意思差不多，就是我会干的事 AI 少插手，因为你干的不好。
嗯，
我不会干的事 AI 你能不能帮帮我？谢谢
啊，还是那句话，总结下来还是那句话，
这个、就挑战了这个 Pro 这个产品线，其实不一定能够。对吧，发挥特别大的作用了。
哎，苦肉人家给你是一个硬件的台子，人家把硬件支持给你做好，人有全新的非常棒的屏幕，有很棒的散热和处理性能。
未来，
哎，电池没说是吧，
未来我不需要你 Final Cut 给我多机位，我也不需要你给我处理上百个这个轨道。我可能对吧，我这些技能是不是已经完全。
哎
啊，那我回答彭总那个问题吧，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它确实会极大降低我们创作的门槛，可能普通人想要比如说我拍了一个
vlog， 对，我就能想到的最那啥就是
vlog， 我需要一个背景音乐或者说我需要剪辑的时候我真的不用动手剪辑了，
对，
但是它提高了创作的那个商业化的门槛，一旦你要拿它去挣钱的一个音乐，你要做一个音乐去挣钱或者做一段视频去挣钱，它还仍然需要那个专业的
买 MacBook 比它便宜很多，
而且需要更专业啊，
MacBook Pro 比它便宜很多。
哎，行，然后就是这个问题。
森森老师有啥要说的吗？
没有。
才十一点，你别这样，还没到睡觉的点儿呢，精神精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来热烈的讨论一下，还有什么提升点？除了屏幕性能和软件，啊，变薄了，
嗯，
还变薄了，还加了散热，石墨片，
嗯，就我们刚才聊的嘛，哎。我们问一下街边的路人，今年的这个电脑是用什么三色，就知道今年哪一年了，是吧？石墨片，哎，2014年，嗯，
啊，支持 WiFi 七吗？支持 WiFi 七？
不支持。
支不支持能怎么样呢？不支持是吗？啊，
你等着吧，等着吧，明年啊，明年
啊，没了是吧？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了是吧？我能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咱等会儿再说
啊，
就这些对吧？
嗯，
然后就是价格贵了1000块钱起售价，
嗯，
啊。彭总肯定会买的，彭总都是用 iPad 悬浮生产力的，
轻了100克，是它的重量变成450克左右了。
嗯，我刚才试着在这个页面上乱戳了一下，我现在戳出了一个价格是23148，这个价格还不包括1449的 iPad Care， 不是 Apple Care， 可真是 Care 着我了。现在我能看到23148，分期24期是每月965，如果我把 Apple Care 加上的话。很壮观，这个数是25000，差不多是接近于25000块钱这个数是吧？杀伤力很强，杀伤力很强。然后聊聊这个 Apple Pencil Pro， 好吧 ，Apple Pencil Pro 999块钱，这样1000块钱的一根笔。
嗯，它一直是这价。
嗯，
不是799吗？那个上一代。
哎，999吧？
那就是降价了，上一代现在变成跑哪儿去了？649 Apple Pencil、
啊、不，那是那什么？
不是，
这是那阉割版的六四九，那是那阉割版的。
啊，那就是说现在没有
2999，
现在没有彭总那根笔了、
啊、
是吧？
哦，加量不加价，又是加量不加价了
啊！就是彭总那根笔下线了
下线
啊，然后那个现在换了一根新的。
嗯，
啊，
说这些，彭总越听越难受。
我觉得第一就是说它的那个无线充对吧，正好能用那个摄像头重叠，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还是挺想买了一根这个拆开看看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说，它这个压杆其实并没有提到跟 Vision Pro 啊，估计已经不理 Vision Pro 了，但是它直接就放到那个效率上，对吧？包括那个他自己的这个画图软件，包括可能在 Final Cut 上，这个压完了以后弹出的这个所谓的工具栏呀、啊，或者什么这个，对吧？左转右转，就是他那个陀螺仪能够控制这些姿势。我觉得这个他第一方软件做了一些演示，我觉得这个要放到第三方软件里边，其实还是有挺多这个创意的东西，提升效率的东西可以玩的。我觉得，我觉得这点还是挺 Pro 的吧。
现在在触摸和笔画之外又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姿势嘛，就是方向和姿势、
啊、
对
拧的那个角度
啊、
但
是对，就是说我们所有人可以质疑它生产力的方向，就是说你不应该去往画画啊，或者说是这个笔控去做视频去走，但是如果你认可这个方向的话，你可能会得出来这个笔确实增加效率上的一个结论。
对，就是宁可在尾巴上加一个震动马达也不加一个按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那后那加个按钮有什么用是吧？没有用，没有用。子子老师，这笔你来一个吗？子子老师，
我买它干啥？他一点都没解决他以前的痛点。
比如，
是他作为画画，他就不合适啊。第一，他的笔头他还是那样，就在玻璃上画，就 iPad Pencil
这
沟通最多是
换笔头
这个时候，手不好用吗？是他软件不好用吗？不是，是他实际画画的体验的时候就是很假吗？
合理。但是这会有震动反馈了耶，会有点沙沙的模拟感。
不是，他平静不在这儿啊，你搓玻璃他还是玻璃啊，他沙沙的
爱否类纸膜
让你更假。
挺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和那个专业绘画就是那个专业的那个数位板还差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工作方式还是这个是靠电容，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精准的，但是在一些极端场景下还是那个电磁屏来的会比较精准一些。
哎，他们说了纳米玻璃会有磨砂感吧，森森，
你在那上头画你不心疼是吧？
你买了就肯定不心疼啊，你才两
纳米玻璃
两千吧，
不是让你画画的，这不是抗反的吗？
啊，
玻璃好像是1000不对800，
不是纳米玻璃的 iPad 最便宜是16599。
不是，你本来也要买一个 1TB 的 iPad 的话、你不就可以再加800块钱给一个纳米玻璃了吗？给你换一个新的玻璃面板居然只收你800块， Apple Care 加都1449，是不是很划算？
这就是撂这个东西，手感绘画手感的东西，这个问题啊，这就是撂给第三方市场，我就是不做嘛，就
哎，
苹果就这态度。
他们问这个纳米玻璃会不会磨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没用过，这玩意儿会磨损吗？就是比如说用擦布擦呀，或者说会磨损？
应该会的。
应该会是吗？
就是这种，它是因为是物理蚀刻上去的嘛，然后你用的时间久了，尤其是那个你磨的特别严重的区域，它是会有一点区别的手感上。就哪怕是我们之前用过那种钢化膜。
钢化膜
上面的就是物理蚀刻出来的那个纳米什么纳米图层，就是物理蚀刻出来的那么厚那么大的那个颗粒，它都会磨
啊。
我有理由怀疑这个纳米图层也会磨的，就是在高频的使用以后也会磨的。
这个不一定，还得拿到现场的看嘛，对吧？
到时候再看一看。
这800块钱对吧？加在哪了？可以看一看。
是我没算错吧？是八百。
嗯，
就那些钱吧，大家知道就行了，就几百块钱的，加几百块钱。
嗯，
啊，说之前的XDR显示器就磨损，
不是涂层，确实它是蚀刻在玻璃表面上的那个纹理。
对对，啊，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首先少了一个摄像头，然后他们说麦克风少了一个，
是吗？
说五个呀，还是几个？
麦克风少了吗？摄像头是少了，是少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硬要洗，苹果看了一下他们后台数据，真的有人用那个另一个摄像头吗 ？iPad 上
iPad 屏大，拍得清楚。
啊，对对对对对对。
看看麦克风啊。
看看。
五镜头，这是
镜头上头了是吧？那他提到能拍空间视频吗？
没有
，他都一个摄像头拍空间视频，那我的 iPhone SE 也可以拍。
哎，这一下就
四麦克风阵列，
那就少了一个呗。这扬声器啊，四麦克风好像还少了一个。
不，这个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什么这个麦克风少了一个，效果会直接有25%的差距，就不是这样的。这当然不是这样的。
这弹幕朋友说了，这个 Miko 老师说这一代完美解决了 iPad 太耐用的问题，这粉丝水平还是高，太过分了，我都听不下去了，太过分了。eSIM。
嗯，
没有实体卡槽了
啊！
这个蜂窝网络没有实体卡槽了，
这跟手机走的。另外就是它的机身也没有钛合金啊，还是回收铝。回收铝的话，这个会不会变薄的，容易更容易弯呢？
一样，钛的会花，彭总。
是。
哎，变成是了，反驳一下领导，我刚才这位朋友问说会不会剪成播客今天的直播，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是想剪的，但是现在这个风向走下来，我有点不敢剪了，我就完了，这节目已经烂了，我的天。这个
这比确实还是更效率了，这个真的天天拿着画画啊或者剪视频的人可能还真的会用得到，但平时真的就是像我一样对吧，随便那个拿着不会画画的手随便给同事们试个意啊，这完全是用不到。
哎，然后看电池是11寸的 iPad Pro 31.29瓦，31瓦时的电池，我忘了上一代是多少
啊，没啥印象，谁会记得这些事，反正
小了一点，
好不好去，差也差不了，小了一点是吧，啊，怪不得变薄了，有人从这儿抠出来的。
运存不是所有版本都一样啊，512和256就是 8G， 然后 1T 2T 是 16G
啊，还是果味很重的一个配置。
它的那个
三代改名啊，比加了一些东西。
你们谁记得它的重量是多少？
我可以给你一个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说法，彭总。我们看一眼啊，一般是在配件里对吧 ？iPad
11寸的，我看看比我这个能轻多少。但是我看了看结构是没有什么变化啊，无非就是的触控板加了震动反馈对吧，变得更大了。然后这个有些是吧，换铝了啊，
他没说这个重量怎么办，迟老师？
那这，
他只提到了他们的一些亮点，还有多功能按键，很棒，剪刀脚。我估计他轻不到哪儿去，或者说跟上一代应该大差不差。反正我感觉啊，这个键盘加笔再加平板本身加起来应该还是重过 MacBook Air 的，
重过1公斤，是吧？键盘是机器是450克，键盘是550克，重过1公斤，最后结果下来，
平板
标志散热是吧 ？Logo 散热，我可以。
平板本体就轻了50克，还在买日版，日版不能买，日版那个键盘不是有说法吗？日版键盘跟中国跟那个标准键盘不太一样，好像。
你买日本的 iPad 中国的键盘呢？
啊，还能这么买吗？能一起用吗？苹果不会封死这条路吗？
那就不是 DVD 所趋，
那叫啥？串号了是吧？串区了，有第三方键盘推荐吗？就是除了这玩意儿本身之外，剩下都差不多，都是蓝牙的，都一样。
这是新的 Pro，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了，就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可悲或者可耻的沉默里了。大家弹幕，咱们聊一聊，好吧？啊，日本也可以选中文键盘是吧？
嗯
啊，我记得它也可以选中文版，
日本还返8%的消费金额，
不是说游客可以退10%的税吗？
游客是所有的税全退，然后你用日本的还是用哪个特定的信用卡刷还会返8%。
还行。
纳米玻璃贴的膜是不是就没有抗反了？
纳米玻璃就别贴膜了。
啊，是就贴了就没有抗反了。贴了以后那个抗反效果就取决于你那层膜了。
M1 打 M1 Pro 打游戏有必要上 M4 吗？ 打游戏，这位朋友终于提到了一个大家没有提到的场景，谁都没想起来，这是。
哎、
这玩意儿打不了游戏吧？你看这发布会讲啥游戏了？
不是 PUBG 吗？赵老师，你再说一遍刚才那个。
你手里头端着一个800多克的东西，你不沉吗？
天天端 iPad mini， mini 也不轻。
iPad mini 它是一个能正常玩的一个重量呀，关键是。而且它那个操作会极其别扭，而且手感也极其别扭啊。
嗯，反正
不是，而且 M1、M2 都会降频降亮度。
哎，这代有散热了，说不定 M4 再加上功耗那么好，是不是就不像了？
暗黑，那是暗黑破坏神不朽，不是暗黑破坏神四。
他玩刺客信条、死亡搁浅、生化危机，好多游戏啊！听说还有博德之门呢。
就这个世界上有比这个好得多的游戏平台，就真的世界很大，建议你试一试。
不是。这个东西你花这个 iPad 的钱，你应该能买两台那个能流畅 1080p 全高60帧玩你说的那几个游戏的 Windows 笔记本电脑。
现在显卡也很贵，这显卡也很贵。
笔记本电脑应该能。
它那一个键盘差不多就能买。
这几个游戏 1080p 60帧全高画质，也别全高，应该1060 1080级别。
这还是那句话，在本地存储那个金子般价格的闪存都他妈比游戏贵。
不，而且它上面的那几个三 A 大作都是一个极低的分辨率啊，体验真的会好吗？
是
吧？
是我等等，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对这个苹果这个期待是有什么误解？因为如果我们要是把刚才大家那些负面情绪去掉的话，如果我们就是以上帝视角去看的话，这次 iPad Pro 对吧？这个 OLED 屏幕，然后再加上 M4 的这个 SoC， 再加上升级笔，再加上闪电键盘。我再加上这个更加的 pro 专业化，我觉得这些东西起码比22年那次要好吧。就是，如果他愣说这是近五六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升级，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妥的。他确实是还是给 iPad 做了一些东西，无非就是大家可能有点担心这个对吧 ？pro 这事对大家还有没有用？会不会更加的 AI 化？希望这个库克更加彻底的拥抱 AI，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上去了。但如果说是Pro 这台产品线的升级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到位的，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
哦，杨玉老师的付费弹幕，谢谢，哎，太客气了。
不用那么负面吧？我觉得大家真的已经对苹果期待那么高了吗？这你们指望这苹果让它 Pro 拿出一什么东西来？
今天晚上的播客就剪彭总这一句，应该就很好总结了。就是我想办法把彭总这一句移到最前面，大家一下就把这调给定了。就后面咱们再怎么着不呢，也就差不多。
哎呀，一个
节奏很好。感谢杨玉 Potato 老师的弹幕啊，谢谢。杨玉老师说这个，说纳米纹玻璃本质就是个雾面，不是 AR 这种降低反射率的，普通屏幕贴膜可能还是雾的。
对，没错。然后它那个主要的观感上就是让你那种没有大块的那种特别刺眼明显的反光，它会把那散开一点，就像你现在用的雾面显示器一样，给人感觉这样。但是你贴的膜的这东西肯定就没什么特别大的要用处了。就
大大个迷老师问那个 Pro 22和 Air S 24怎么选。
什么
Pro 的22和那个 Air 的24，就是今天这台 Air 和上一代的 Pro 怎么选。我想不到什么选今天 Air 的理由。会有吧，赵老师专业锅吹，会有吧。苹果发布了一个新产品，
就是你完全
不知道什么是120帧的情况下，就是我没有见过120帧的情况下，我就会买 Air 了。就是我这辈子没有见过120帧的屏幕的情况，哎，我觉得这60帧挺好。
彭总呢？
我只能这么洗了，是吧？
对，是这样的。尤其是你13寸价格也差不少，对吧？
嗯。
AR
是
什么？你买一张 Apple 科技 AR 增透膜知道了，彭总。
就是它的画像是什么？就是说。你以前真的就是用那种极轻薄的本儿，你用这个本儿的时候只做非常轻度的一些应用，对吧？可能就是简单上上网、回飞书，甚至连一些专业的这个办公套件可能不太用。这个聊聊微信，这如果你真的对笔记本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需求的话，那我觉得选22没问题啊。
哦，他们说那个新的笔用不了22的 Pro， 哦，还在这儿割了一手，牛的苹果。
啊，
哦，新的笔只有24级能用是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哦，有一套啊，苹果，这是买 F 一身儿，啊，又学一身儿。下回咱们也出一个膜什么的，只能这一代用，上一代用不了之类的。天天总搞这些很良心的事儿，让人见笑。
新 Pro 能用二代笔，能用二代笔。 新 Pro 能用二代笔，但是
新笔
用不了
叫新笔，对，
啊、对，老 Pro 用不了新
Pro 笔 ，Pro 笔，对对对，嗯，哎呀。M4 在平板上有点小刀割大树了吧 ？M4 首先就小刀这个事儿，咱们得商量一下，它能算刀吗？棒槌。
其实我一个感想就是什么呢？要看这个东西能让我们做之前什么做不了的事儿。他做的一件事就是针对某几个特殊行业、特殊需求的人，比如说音乐创作者，或者是那个3D 创，就是3D 建模的那个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那个干活家伙、吃饭家伙事装包里揣起来背着就走了，而且没那么重了。就是他们应该是用笔和那个触摸屏就可以完全完成这件事儿。怎么说呢？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行业可能说感知还不，或者其他的应用场景感知还不是很明显吧。就真正能百分之百发挥那 iPad， 就是苹果设想中它的作用的那个人的，这用的场合其实是很小一部分的。但是真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些数码爱好者之外，买它的又是占大部，又很多。
彭总吗？
嗯，
你用户画像，你就找一个彭总这样的，他用 iPad 办公。
但是绝大部分人就是买了它的人，就这辈子没有下载过什么 Logic Pro、Final Cut Pro 那些 Sharper。
咋嘛？这平板看电视剧效果好？
看什么电视剧？
你管我看啥电视剧？爱奇艺效果好，优酷效果好。芒果 TV 效果好，
这三个平台你跟用那以前的没什么特别大区别。
不可能，双层 OLED 多亮呢，
那
都晃眼
睛。片质量不行了，
那你说
那是吧？啊，
嗯，
就是我觉得 iPad Pro， 如果你要论回生产力的话，真的现在我感觉不少事情是可以在 iPad Pro 上去做的。你比如说你可能同时间处理很多的这个照片的修图，对吧？你直接在 Lightroom 里面拿着一支笔，这个起码拉了曲线，在 iPad 上屏幕也非常好。这个你可以随意用手去接触一些，做一些这个，对吧？这个这相当于比较随意的吧，艺术化的东西。
彭总这个说的就是我出差的时候一定要背一个平板，再加一台笔记本的原因。也许他能做95%，那5%怎么办呢？我他妈是真耽误干活了，罪过呀！只要他不能做100%，那他就
是真的就是跑一遍这个流程就知道 iPad 做这些东西有多痛苦。
来，现在有触摸板了，他那个小圆球现在挺有用的。
不是，它不是触摸板的问题，是个软件本身就是很痛苦，很痛苦，
很痛苦。
嗯，
平板干活就，反正我没用过 iPad 那么高级的东西啊，我的小米平板是干不了活的，就是很痛苦，就是不是干不了，
差一点，差那一截。
嗯，差不止一、
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那个 Logic Pro 出现在 iPad 上是一个挺好的原因，就是音乐的创作这个东西就永远就是在 iPad 上是永远就只干那一节事儿的，非常明确。我也就只干那一节，我真正到混音的时候，我没有那音箱，你做出来的音乐给人听吗？是吧？
我理解不了，你有2万块钱预算，然后需要一台苹果设备的时候，你不，然后需要一台苹果设备干活，你不买一台笔记本，买一个 iPad， 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因为你买一个笔记本在外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你是音乐创作，你就算买了一台笔记本在外面，你也不能完整的干活，你还是要回到你的工作室。
那你 iPad 在外面就能完整的干活吗？不也是完本的干不了吗？
但是那 iPad 比
轻吗？
轻？
好带吗？
好带。
你确定带个键盘比平板比笔记本轻吗？
做那玩意儿它不用带键盘。
再说了，苹果那套触摸板不用笔也很好用啊。苹果那套那个桌面
也不用触摸板，
不是
又
随随便便一个14寸的 MVP、
啊。
嗯，干什么都会比 iPad 好，
对，
嗯，
对，干什么都，除了屏幕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干什么都会比它续航也强，
不是，
性能释放
好。iPad 那个屏幕好吗？不是 iPad，
大家都说
屏幕准吗？苹果的屏幕很准吗？
双层 OLED， 森森老师，
不是双层 OLED， 双层 OLED， 苹果的白点很准吗？
三星的派演唱会真的很清楚吗？
既然提专业，就要提专业用户需要的东西。你不能说空想着专业用户可能需要什么。
嗯，对，就是现在提到的 iPad 办公，我始终觉得都像是拿产品在找用户，不是拿用户找产品。我直说好吧，我对 iPad 这个产品很喜欢，但是或者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买苹果产品自己掏腰包的话， iPad 可能是我最会选的那个，但是我买回来肯定不是用来干活的。
我觉得生产力这个话题已经，对吧，已经
iPad 永远都不是第一优先选择的东西。
嗯啊，
作为普兰 B， 你作为一个补充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你拿它说作为一个唯一的设备，那不是 库克自己都不信啊。
那彭总还Vision Pro干活呢。
不要劝人只买它不买不买只买它不买笔记本电脑，真的，
嗯，
会遭恨的。
哎呀，
有道理。
有人说苹果屏幕不准，没有准的。哎呀，这真的就是像三星拍演唱会拍的清楚一样，以非常以讹传讹的一个事儿。
不过反正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都按苹果的教授标准教的话，反正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但是确实也是。首先，这个森森都是给大家说过，也都给大家说分析过，这苹果那白点就是一个苹果白点，它不按照任何标准。
对对对，
就是你要说准，它不是准的。
嗯，
它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想法，但是，可能要考虑一件事，就是很多这种创意场景，你的客户或者说什么，他人家就用苹果看，就是哪怕苹果是不准的，那么你也要照人家的来，
反正。怎么讲，就是跟彭总说那个观点差不多，就是这一代作为一块升级款来说是很合格的，它有着很棒的屏幕，有更轻的机身，然后有很好的芯片，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很多优点，还有新的软件，还有新笔，是吧，但是你要说咋地的，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待商榷，是吧，就是你旧了想换新的，这一代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代值得买吗？就是我有一台，比如说我有一台 H2Z 的 iPad Pro
还能占
不我
这说的谁家里都没有 H2Z 的 iPad Pro 一样，
不是
我明天给拿过来能不能是
不是
值不得买取决于你的需求
啊，
嗯，
森森这块好像有点卡，
我觉得就至少来说是一个合格的 iPad Pro， 就是比上一代强得多。上一代 iPad Pro 就是从 iPad Pro 配上 Mini LED 开始，这个产品就变得很糟糕。
对，我觉得刚才是有人问这个值不得升级是吧？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关于生产力如何去解释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大家一直争这个事情，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库克以及苹果那帮人他嘴里边的生产力，其实跟我们这些。对吧？我们这个中国这帮老虎大众可能定义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
彭总把自己归到老虎大众了。
就他们认为人应该是有创意的生产力。我不知道我能够就是用语言形容出来。
啊，明白。
创意工作
者。
对
对
对对。
你直接写写画画，然后这个
你不能按部就班的每天执行流程，那是员工该干的。
你拿着笔给这个视频调调色，然后他认为这些创意的东西就完全就是生产力。他认为人就应该这么去生产，他不是像我们这些牛马们，他可能天天做的是一些什么文字工作，
这些
这个非常基础的这种是吧事务性的工作，就他对生产力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产生我们对于同一个产品的一个偏差，就他做那些东西，他认为已经足够够用了，但是在森森嘴里面，他可能是说还是完成不了最后一公里，会总有一些卡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错。啊，这就是因为大家嘴里边、手里边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有道理啊。不过说起来啊，如果你的工作
这东西值不得升级的话，真的你问问自己，对吧？是不是在一个完全创意性的一个公司和企业，对吧？我们可能不是在天天拿着那些这个什么 CAD 啊，拿着一些这个纯的这种，这个完全这个它需要很专业技能的非常强的一些软件去给甲方去交任务。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肯定没法用它。
不，刚才有啊，对我说彭总不是说彭总啊，就是说有个弹幕，这个强迫症游戏老师说美国普通人实薪$20可以当玩具买，美国人对 iPad Pro 的评价也是很贵，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哪个地方都不是一个便宜的大众电子消费品，它是一个相当高阶的一个消费产品，不是很便宜的一个东西，就跟 Vision Pro 一样，你美国人买 Vision Pro 也不便宜，然后这个，
而且说实话，它作为画画工具。就我姐她本身就是在日本生活很多年了，而且她当时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画画，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在全世界最发达的画画的地方，日本人，当然在日本人可能比较特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也不会第一选择 iPad 去作为一个画画的主力工具。
心地不好吗？挖坑不好吗？对吧，有那么多的第三方笔刷和笔触可以用，为什么要用这玩意儿？现在当然 iPad 听说笔刷也不少了，是吧，也不少了。那个，然后这个还是要问一句，森森，这个有朋友说，如果只为了这块屏幕值不值得换？比如说我看够了 Mini LED 的偏光，比如说我看够了 LCD 的低亮度，
哪怕是华硕 ROG 的32寸的 4K 240的 OLED 显示器，
便携便携
也才9999。
便携森森，便携，你不能带两个
OLED 屏，便携有便携的 OLED 屏，
不是你不能带两个出门吗？就是我想要平板显示效果非常棒，这个是不是现在市面上显示效果最好的平板？
不知道，我没见过。
啊、行，反正对吧？现在反正产品就是今天晚上发布的产品，主要就是这三个：新的 iPad Air、新的 iPad Pro 和新的笔，是吧？然后还有另外两款软件，然后现在看苹果还有很多的产品待更新，是吧？我们也希望 WWDC 上有一些新的产品和大家面试，比如说新的 Vision，
没不可能，不可能。
Vision Air，
你看那个
一个产品，
库克最后都提了一句一个月以后见，对吧？这说明他自己心里边对于这次发布会含金量他是有底的，是吧？他是希望大家看一个月以后的表演。
啊，他自己知道那就行，他自己知道这事儿就行，就比他不知道就强，就比这个不知道就强，啊、嗯，那今天晚上大家还有什么要说？彭总和森森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关于这个产品？
没有。
赵石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差不多就反正就这几个，就是
mini就一
不出意料的，
是吧？
不出意外的固定更新吧，算是就是最大的惊喜，其实也就是 M 4，但是 M 4其实我们在发布以前也聊到了，
嗯
啊，根儿上还是
还没今天联发科发布会看的东西多。
联发科发布会可以看 Apple 科技微信公众号头条，好吧？今天晚上头条应该是联发科，嗯，行吧。那个，那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到这儿，周五应该我们还是正常直播的。然后我们可以周五的时候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联发科，是吧？我们再跟然后差不多吧，行，就这意思。反正到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然后今天晚上的，就是发布会结束之后这一段，我可能会把它今天晚上我就剪出来，我一会儿回家我就剪出来，可能大概一两点钟就大家明天早上起床吧，应该就能听到这期播客了。就这样吧，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祝苹果一切顺利，祝苹果的股价。日日长红，不对，美国是绿是涨是吧？日日长绿，日日长绿，啊、日日长绿，天天都涨是吧？坐着火箭往上窜是吧？苹果没有生成式 AI， 没有汽车，没有任何市面上主流的大家喜欢的那些东西，我们称之为锤子科技，
都不知道怎么笑，这句话
对吧、锤子科技从来不做大家主流市场推荐的那些东西，这个 AI 时代的生产力异类。
好，这总结得很好，
是吧？加油，这个
好，
苹果是吧？锤子科技的未来在等着你，我们期待库克带货的那一天。整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好吧？播客在各大音频平台，包括这个喜马，包括苹果 Podcast 的，你也可以听到本期播客。如果苹果没有把我们下了的话，他们
不至于这样吧、
哎？他们的 AI 应该审核不到这种级别吧？他们的 AI 技术应该审核不到这个事儿，
就是他们的 AI 技术可能没我们阴阳怪气、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希望这个祝苹果一切顺利，祝六月的 WWDC 越开越好，苹果加油！快卡了，快卡了，绷不住了，快卡了，快快快快！
再见，
拜拜，朋友们，咱们周五再见，朋友们，拜拜。